这一段文说明事出世间法什么是最殊胜的。聪明人一定是求第一殊胜的，第一殊胜的根源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啊，这个地方呢称为真如。本性、真心、自信、真如一个意思。啊，同体而异名。啊，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？佛的用意很深，叫我们不要执着。啊，不要执着名字相。懂得名字相里面所含的意义啊，不要执着名词。所以一桩事情呢说了许多的名字，用意在此地，这是一切法当中最殊胜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真如变现出来的，啊，真如是能变啊，一切万事万法是所变啊。下面这个话重要了，由缘真如其无分别性，无分别智。是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大般若经里头所说的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知就是讲的无分别智，根本智啊。无所不知是后得知，啊，诸位要知道，根本知就是无分别知，是自受用；后得知无所不知是他受用，是教化众生，不是自受用。如果把后得智啊当作自己来受用啊，那就坏了啊，这是搞错了。自己受用啊是无分别，无分别就是平等性质啊，分别就不平等了啊，所以无分别智啊跟真如相应，真如里面的般若智慧流露出来啊。无分别智我们有没有呢？有啊，哪个没有啊？虽有那不会用，这就可惜在这个地方啊。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提示我们呢，我们眼见外面色相，耳听声音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业力是无分别智啊，张开眼睛看到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分别， 还没起心动念，还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念头还没起来，你不能说眼还没有起分别执着，外面看不见呐，一定要分别一下才看见了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你明明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清楚楚嘛，你还没有起心动念，还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时候就是无分别执现前。所以说一念呢一定是无分别执。问题在哪呢？不能保持，麻烦在这里，第二念他就分别执着了，他就起心动念了，这就坏了。诸佛菩萨的本事能保持第一念永远不变，福盛的差别就在此地啊。如果我们能保持第一念，那你就成佛了。所谓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屠刀是什么？屠刀是比喻造业。什么是造业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造业了。把根本智变成了无明，把厚德智变成烦恼，你看你冤枉不冤枉？怎么变的呢？就是分别执着起心动念。真的能够保持这第一念，与一切境界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，你的根本只现前，厚德只现前。根本只现前无明没有了，厚德之现前烦恼没有了。所以古人教导我们的方法呢，不要分别执着，那么学习起步从哪里呢？起步一定要依照古人的成规，死心塌地就没有妄想。把自己的分别执着把它缩小，缩得越小越好，不能扩大了，扩大之后收不回来啊！缩小缩到最后就变成没有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告诉我们的。佛有没有说法？佛没说法。佛所说的是什么呢？都是说的古佛所说的，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意思。所以说我从得道以来不说一字，说的什么？古佛所说的，这就是所谓述而不作。出世间的佛菩萨如是，世间的圣人也如是。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常常告诉别人他是述而不作，自己没有创作，没有立言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传述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佛佛相传呐，所以是如来又有个解释，又有一个意思，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这也叫如来。那么我们现代人总是想要标新立异，自己要创作， 世间科技
可以这个说法，
修道不能这个说法了。
为什么呢？道的根源是真如本性，你还能创造一个什么真如本性出来吗？
这个万法的根源没有法子创造的呀。一切诸佛这个经教都是从这个真心本性里头流出来的，你怎么创造法？所以世法里头勉强可以说你有创意，你有创新的，佛法里头不行啊。一有创意，一有创新，就变成外道了。就是邪法，就不是正法了。这个道理，我们如果不明白、不清楚，学佛往往变成叫门内外。这是佛学里面的一个术语，外门外道啊，不是佛门以外的吧？佛门里面的外道啊，门内外呀、学佛学成了魔了，学佛学成魔，如果我们细心，不难体会。为什么呢？佛心清净，魔心烦恼。如果学佛学的越学烦恼越多，就是学佛学成魔了。假如你学佛学的这个心呢，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你是学的佛，没错。一天一天难说，一年一年做比较就比较明显了。今年比去年确实清净了不少，烦恼清，智慧长，你是在学佛，你的功夫得力了。如果你学佛，今年比去年的烦恼还多，今年比去年的心还乱，你已经不是学佛了，你已经变成魔了。自己变成魔还不晓得，还以为自己佛学得不错。这个就坏了啊。所以这个开示啊就很重要了。云真如其无分别智啊。无分别智是真如所有。此智与诸智中最深。哪些智呢？通常我们讲四智菩提。四智菩提跟他比呀，他还是低殊胜。由此智流出后得智。所以无分别智实实在在说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无分别智啊，那个觉就是无分别智啊，这个智是从清净平等里面流出来的。清净平等就是真如的相。那么由这个智才流出后的智，后的智是什么？众生来向你请教，如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切众生遇到佛向佛请教，众生提出任何问题，这一提出，佛立刻就解答了。那个解答的能力就是后得智啊，诸位要记住，对方提出问题不是去想一想这个问题，
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啊，应该怎么答复，那就不是厚德之。啊，那个没有智慧啊。智慧是随问随答的，没有去研究啊，没有去想一想该怎么答了，不需要啊。啊，随问随答，没有人问，佛是一念不生；有人问，随问随答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也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答复出来的是无所不知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因为佛49年讲经说法。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从来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说说而无说啊，没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无说啊。虽不起心动念，可是答复一切众生的疑难问题，答复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丝毫都没有错乱呐！啊，这样的智慧就称之为厚德智。他有这个能力，替一切众生解决疑难的问题，解决生死的问题，解决轮回的问题。啊，佛有这个能力。所以从这个能力，那没有能力，你想度众生，你没有能力办不到啊。所以根本智现前之后，厚德智就连带现前啊，就像树一样，有根本自然有枝叶花果，这个一定的道理。厚德智就好比枝叶花果，所以从厚德智生大悲也。这个大悲也于一切定中之身，此地要注意这个大字。如果单讲慈悲，不是这个境界。啊，慈悲，佛经里面讲有4种语言的慈悲。一般凡夫爱缘慈悲，啊，爱你喜欢你，对你就慈悲；不喜欢，慈悲就没有了。啊，可是这个词加上一个大慈呢？大慈是。没有任何条件的，那么由此可知，4种缘的慈悲呀，这个里头最后一种叫无缘慈悲，那是大慈悲，其余的3种，啊，这个众生缘的慈悲、法缘的慈悲，都不是此地所讲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还有情识掺杂在里面，那就不是定了。那纵然是定啊，不是深定。此地讲的这个定，明心见性的这一种大定，这就是最殊胜的。世间4禅8定，也能生慈悲心。 众生缘慈悲，所以人民爱物啊，推己及人呐、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就是众生缘的慈悲啊，比这个爱缘呢高的太多了啊，但是不能出三界。出三界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他们的定功比四禅八定高明的多了。他们修的是处世间的禅定，对一切众生有慈悲心，这个慈悲叫法缘慈悲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是有条件的。知道一切众生与自己同一体呀、还有这个念头在呀、有这个念头在的慈悲心啊，就是发缘慈了。这个念头都打掉了，没有了，才叫无缘慈啊，那叫甚深的禅定。这个禅定呢，是脱离十法界，正一真法界。这样的生定，所以这个大悲心是从这个生定里面生出来的，才生出无缘的大慈大悲。因此大悲如来于暗里正法救济众生。那么此地的如来跟我们上面讲的如来意思不一样了，这个如来啊就是佛，就是有色相的这个佛了，就是这个金佛如古佛之再来，这个如来。所以同样是个如来啊，我们看经文前后的意思，这个里头前身的意思完全不相同，有的完全是讲自信的本体，这个地方也可以说色相，这个色相像佛的十种名号，十种名号里第一个就是如来，这个如来就是金佛与古佛之再来，佛佛道统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佛要安离正法。也就是建立正法，或者我们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，我们要建立正法的教学，要建立佛陀的教育，我们要到这儿办教育，其目的呢，救济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才说一切经，十二部经就是讲的一切经。自发是大悲之所留，如来所讲的一切经法是从大悲心里流露出来的。自法于一切法中最深，这个世间法世间一切法都比不上佛法，佛法是世间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啊，大乘法而且比小乘还要殊胜，一乘法比三乘又要殊胜啊。那么诸位要知道，华严是一乘法，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都是一乘法，无比的殊胜啊。菩萨未得此法， 菩萨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人，啊，是如来的真正弟子，啊，他闻到佛法，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明了，能够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上，这就叫得。如果我们明了，没有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对我们自己现实的生活思想行为没有一点影响，没有一点改变，那你没有得。啊，你虽然闻佛法，你没有得，得是得到受用啊。啊，他们得到这个法了，得到受用了，得到受用有个什么现象呢？一切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啊，你没有得到的时候，你难行还是不能行，你难忍还是不能忍。啊，你虽然修学佛法没有得到受用，真正得到受用那不一样了，有观此法了，得入三谛。这个三谛虽然没有说是藏通别圆，但是华严是圆教，圆教三谛菩萨的地位高了，有观此法得入三谛，由此可知他的果证不可思议。即使我们离开圆教以别教来说，这个地位啊也相当之高啊，别叫这个三谛啊，也是超越十法界啊。别叫初地菩萨，等于圆教初住菩萨啊，可见的别叫三谛啊，就是圆教的三住啊，都已经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啊，得到真实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您看讲义，法轮者，法本如，应诵如，乃至议论如，一切法皆如也，则无如非教。法轮是比喻诸佛如来说法，佛教也就用这个做一个标志。我们常常看到佛门所用的叫法轮常转，除法轮之外还有用莲花，也有用万字，这都是代表佛法的。这几种标志里面呢，实在说轮是最圆满的。华严经上将这个名词讲得很详细，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让我们明了空有不二，空有同时，表这个意思，在一切诸法里面唯有轮显示这个意思是最圆满的。轮是一个圆相，圆有心有住有周，我们知道圆周是动的， 凡是缘都是代表动向，如果不动，这个轮就没有作用了。今天科技这么发达，什么东西带动的呢？轮带动的。那轮是个圆呢，圆一定有心，圆心实在讲是不可得，但是他决定有，决定找不到。这个在数学在几何里面呢就叫解释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心是空的呀，周是有啊，这个圆的图啊就代表空有不二。空代表的发心，有代表的发相。发性呢是体，体虽然空寂，能现一切万象。所以这个相啊，有是从空而来的。空虽然能变成有，有不爱空，空也不爱有。所以说性相一如，动静不二啊。那么佛说的一切法就是说明这个道理，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这一句就可以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了，通通包括进了。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也离不开这个范围。所以佛就用轮呢来表法，代表佛法，就叫法轮，表这个意思。法本如，法是如来所说的一切法。本如，这个如是指事出世间一切理事的真相。佛所说的就是诸法真相吧，离开一切法的真实相，佛没有说一句话了。这个法本在我们现在就称之为经典，或者称之为长行文。我们读经看到这个散文题材所写的叫法本。应诵如乃至议论如，这个乃至是把当中省略掉的了，这就是讲的十二分教。法本是长行，印诵啊就是记诵，当中省略掉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十二分教唯如而已啊。所以佛经一开头就用如是我闻。如果你要问佛究竟讲了些什么，佛讲的叫如是而已啊。所说一切法都是说如是。 理如是，事如是，事出世间一切诸法无有一法不如是。如是讲的性体，事是讲的现象，性如其相，相如其性，事如其理，理如其事，理事不二，性相亦如，这就是世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。所以说无有一法不如是啊！下面这一句总结：一切法皆如也。如果你要是通达一切法皆如，那就恭喜你了，在佛门就称你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做佛了。你要是真正会了啊，真正的体得啊，你就证到如来的果位了啊。如来这句名号也没有离开如，我们今天在经上读到这些句子啊，好像啊也懂得了，这个懂得不算数啊。怎么不算数呢？纵然你真的听懂明白了，这叫解悟啊，没落实啊，没落实在生活上，没落实啊。解悟还是要随着业力轮回流转，不能自在，必须要证悟啊。什么叫证悟呢？性相理事一如不二，真正落实在生活上。我们的观念确确实实改过来，我们反复的观念总是把性相理事分成两极，性不是相，相不是性，事不是理，理不是事，都把它分开了啊。佛不是众生，众生不是佛啊，一切诸法都把它分成七零八落，而不知道一切诸法是一个整体，不可分割，宗门的话说得好，十得一万事毕，一是什么呢？一个整体。怎样才能认识这个整体呢？整体就是经上常讲的一真法界，一就真，那么你就晓得二就是虚妄啊，二不是真啊，一是真啊。一真要如何证得？佛给我们讲一心就证得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十法界无量无边法界这种现象 怎么产生的？都是从妄想分别变现出来的，不是外面境界真的是有差别相啊，不是真正的有这些设法界的现象啊，没有啊，都是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假象，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呢，这不是一真的，还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梦幻泡影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给你说明这个事实。我们要想如诸佛菩萨真正的证得这个境界，一定要修一心。一心即是甚深的大定，除世间上上禅定，你才能够解决问题，才能够啊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所见到的必定跟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样，经典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契入啊？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而在寺上修学，那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难在什么地方？凡夫无始劫来烦恼习气太重了，我们想断断不了，想扶扶不住，麻烦在此地。于是佛所说的一些微妙之法，我们读了听了徒增羡慕而已，不得受用啊。你说这多难过呢？南宋的时候，绍兴年间，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1000多年，有一位居士啊，这位居士是在家一个老太太，她很年轻的时候丈夫就过世了，留了2个小孩啊，从她丈夫过世之后，她就很认真地学佛，常斋念佛，她念圆觉经，一生呢就受持这一部圆觉经。居丧满了之后，古时候居丧是3年了，3年扩诵啊《圆觉经》，天天不中断了。 桑提进来之后，他还是常斋，还念这一部经。别人就问他：“你可不可以换一部经念念呢？”他不换。他就一部经啊，念到底，念久了啊，他得定了。他跟他家里人讲，他没有妄念，晚上睡觉不会做梦。又过了若干年之后啊，白天见佛，感应不可思议。临命终的时候，欲知时知，坐着往生。亲戚邻居那都不学佛，对他并不了解，只听说他自己讲见佛，他见到别人见不到。他在往生的前一天沐浴更衣，第二天呢跟家人告别，坐在那里就走了。家里的人不知道吧，不知道他得个什么病啊，赶紧去找医生。医生来了，他已经断气了。